发来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传统的系统神学就讲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再加上近期的圣经神学讲的，基督是盟约的 Covenant 的中保，约的中保，约的头，约的代表。啊，这两个合起来啊，这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呢？就是恩典之约里面所有的好处。那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就是圣灵施行基督救恩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总主题。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就是与基督同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经历基督的死。那当然我们不是爬到十字架上跟他像他一样死，这个是圣灵奥秘，可是真实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真的事情，一个事实，但是一个是灵里面的事情，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其实在基督里，这个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呢，神在创造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圣灵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满足父神的义，罪的代价啊，完全满足了。我们的死呢，是向罪死。与基督同死是向罪死，我们也是与基督同复活，在基督里是跟他联合的，与基督同复活，在基督里与基督同经历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胜过死亡，胜过魔鬼，胜过罪，胜过律法等等。我们与基督同复活是得到，是为了得到基督里所有的得胜和盼望和永生。好，那在圣灵让我们与基督建联 Union with Christ， 这个不是讲到成圣过程，这个就是重生，不过也是一个 process 啊，圣灵把耶稣基督从借他的死跟复活，圣灵将耶稣基督借他的死跟复活所成就的救恩，在基督里的救恩施行给我们，因为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圣灵与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再细一点来讲下去呢，就是呼召、重生、悔改、信心、称义，神都要我们是他的儿女，成圣、坚忍，或者是还有叫得救的确据，就是这荣耀。第一，呼召，圣经里面对呼召有不同种类的，我们所讲的是有效的恩召啊，有效的恩召。就是神以他的话，他的道，圣灵以他的道来大能有力的来造我们，好像这个皇帝来个圣旨造一个人日经一样啊，到他的面前。那意思就是说，圣灵与福音与神的道同工，这个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那圣灵呼召的第一步肯定是使人扎心知罪，所以扎心知罪是啊，从人的角度来说回应神的道的第一步。但是呼召不只是扎心知罪，是使人乖乖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圣灵向人所施行的，向主面所施行的工作。第二步是重生，呼召是圣灵向人所施行的，重生是圣灵在人里面所施行的， 把人里面整个的人性啊挖掉啊，石头的心拿掉，心的肉的心放进啊，接着水和灵，水就是洁净除掉，灵就是圣灵自己内住啊，对不起，灵就是给我们新的一个灵，然后圣灵内住在这个新的灵里面。这个重生是一个完全的内在的透彻的改变。这里福音派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变圣徒他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一个人重生了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重生了的人是新的人吗？改变圣徒是的，是完全是新的一个人。那问题是有没有老我在里面呢？这个一致的改革中的，这个 consistent 改革中的就会说，老我已经死了，不过还是有这个犯罪的倾向跟犯罪的事实。那这个是无论哪一派都要承认的。那改革中就叫这个叫做罪性的余种 remnant， 其他的派别就喜欢把它排成旧人和新人。那改革中比较喜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人 ，the newness of the new man， 啊，新人的心性是完全新人啊。不过很具体的，他是会犯罪，因为神自行拯救是啊三步，第一步是重生。啊，对不起，第一步是重生，称义，让人免受罪的惩罚。所以第一步是人从罪的惩罚释放了 ，freed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in。第二步是整个重生的过程 ，we are being freed from the power of sin。啊，原则上我们是从罪的权势释放，然后呢，在圣灵重生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就。逐渐的不断的让我们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的。所以我想我们要坦白承认，我们从罪的权势被释放出来的过程，所以不是完全的。好了，最后呢，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从罪本身释放出来了， We are free from the presence of sin， 就不会再犯罪。好，重生就是让人成为一个新的人，呼召是神的道理，领导人重生是圣灵进到人里面，完全彻底的内在的改变了。好了，呼召跟重生是要有人的回应，就是悔改与信心。悔改是什么呢？三方面，第一承认，第二忧伤恨恶和羞耻，第三方面是回转。所以光是忧伤不过关的话就没有释放的，忧伤要加上回转，就是跑到十字架的面前分享十字架的啊，这是悔改。那清教徒就写了很多的讲章书籍，就讲到要不断悔改，悔改是令我们得救的，但是回来也是成圣过程里面必须有的不断的操练。信心是什么呢？第三方面，第一是认知，就知道，第二是同意，就确信，第三就是 to rest and receive Christ， 依靠主，完全信靠他，只信靠他成就我啊。所以一方面是理性的抓住神的应许，这是第二步，笃信相信。然后呢，第三部分就是完全的投靠，也就是跟我们福音派所讲的奉献其实是同一回事啊。奉献应该在信主的那一章就有了啊。好，悔改与信心，那信心要接触果子来。保罗的说法是：你们得救是本福恩啊，借着信啊，不是出于自己，不出于行为。雅各书第二章又说。这样看来，人称义不是单靠行为，也是不是靠信心，也是靠行为。啊，保罗与雅各，再加上耶稣福音书里面都讲的，怎么样把它 调和呢？那当时在1970年代，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呢，有一位老师，我是上他的进神学三，就是说这一段的第十五个，我们有六课进神学，第五课是他教的。那他后来被逼辞职，因为他所讲的当时的教授们不接纳。但是现在我讲出来，我觉得呢，经过了这20年来福音派的辩论，就是 Lordship Salvation， 耶稣是主的福音呢，还是免费的是福音，恩典的福音呢？经过这个辩论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所讲的很有道理，现在讲给大家听啊。先讲保罗的篇，得救，我们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得救的基础是恩典。或者说功劳的恩典 The merit and foundation 是恩典，也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我们信的不是信我们的信心，是信耶稣的死跟复活。好了，这下面的根基啊，上面是得到这个恩典的途径，就是信心，唯独信心。所以马丁路德解释保罗是唯独恩典，这是根基，然后唯独借着信心得到，这个是途径或者是工具 instrument 啊，没有这个不行，但有那个也没有功劳的，因为最终的是恩典的功劳。好，这是保罗啊。顺便提一提，既然是恩典的相反就是行为，信心的相反，假设犹太人是守律法，天主教就是说圣灵，反正就是说唯独信心。好了，现在我们来看雅各书这边。雅各和主耶稣绝对是相信这就是很不恩的，所以这个是不用怀疑。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保罗称这个得救的途径为唯独信心，耶稣用什么话来讲呢？耶稣所讲的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我的老师把这两个等同了。保罗所讲的信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观念，等于耶稣所讲整个遵循我天父的旨意。那遵循天父的旨意包括什么呢？三方面。第一，悔改；第二，信心；第三，好行为或者是顺服。因为雅各书里面有嘛，信心加上行为。对，那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工具或者途径那边，就表示这个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这个是领受救恩的途径。等下我要解决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为有没有功劳，是没有的啊。那请等一等啊。保罗所讲的信心，耶稣向他说遵循天父的旨意，那耶稣很明显的在福音书里面吩咐人悔改，从四旬节开始就有了信、遵循或者是顺服，这是他的诫命。好了，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功劳的问题呢？好，下面有5句话，关于信心、悔改与好行为，我们要指出5点。这三方面是整个遵循父神的旨意，悔改、信心、好行为，他们有5方面的共同点。第一，信心、悔改与好行为都是神所吩咐的，都是神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可以不打折扣的去传悔改顺服的真理。第二，信心、悔改与顺服都是一个罪人不可能做得到，完全没堕落，完全没有能力做得到，这第二。那我们立刻会问一个问题，那神难道吩咐我们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吗？对，绝对是。 这个的恩典是越越的神的那方面吩咐了，人做不到的啊，但神照样吩咐，人没有把他的标准降下来。第三，信心、悔改与好行为，都是人在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工作完成的。人有没有可能信、悔改、跟圣灵？有可能的，都是圣灵的功劳。啊，这个第三点附加一句话，是借着圣灵，但可是真真正正的是人在那里悔改、相信、真正信，是神的也是人的，100%圣灵的工作，100%的人，人不是机械人。第四，当人信、悔改与顺服的时候呢？再说是人真真正在做梦，不是虚幻，不是在做梦，真的在那里信、悔改跟顺服呢，在父神面前是毫无功劳的。那这也是马丁路德一再强调的，加尔文绝对同意啊。我们的信、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眼泪在神面前一钱不值的，连我们的眼泪都不值钱的啊，就本身。第五，可是当我们信、悔改与顺服的时候呢，父神就看我们在基督里而接纳，称我们为义。所以雅各讲的没有错，人称义也是接着行为，因为这个行为本身没有功劳，一钱都不值，可是这个行为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行为，父神就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月的中宝，是我们的头，我们的代表，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罪人、一个污秽的人所做的，乃是在基督里，他本身没有义，但是在基督里就算为义，称为义，称我们为义，也包括我们的信心、悔改与好行为。那人被称义了，人称义之后所做的也是一样，照样是在基督里被神接纳的。好，我们现在讲完这个悔改与信心，这样好，接下来我们讲称义。称义是什么呢？称义是一个公义的法官宣告罪名不成立，所以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布，而不是神令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义。所以马丁路德一再强调，不是神把我们改变了。他为什么想讲这个呢？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绝对相信重生这回事的，但是他不要把称义这件事情讲为神改变我们成为义人，因为他是在区别圣经与天主教的教导。天主教的教导是神的称义呢，是借着圣灵使基督的义一滴一滴的一个 drop by drop infuse 渗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渗透到自己生命里面。所以他绝对不要这个。他说神的义是所谓一次过的，是法律的，是 forensic， 而不是内在的。所以人之所以得到这个义，是因为在外在 external outside of the self 啊，在人自己以外，神称我们为义，是神按照他的公义的律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代价，付上罪价，所以神宣告这个罪人为义，是一个宣告，而不是个内在的改变。不表示他们不同意重生啊。可是呢 John Murray 又加一句，他说呢，不过神称人罪人为义的时候呢，他也是先 constitute 重构到这个人为义人。所以上帝不是撒谎，不是瞎眼的随随便便的，哎，这明明是罪人就称他为义，不是。那因为第一，基督已经为那些罪人死了，付了这个惩罚， 第二，圣灵也呼召重生了这个人。当然还有这个人的悔改与信心啊，这没有功劳的。除了三个以外，神也把基督的义算在人的身上，这算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无限的公义，就是他在他在他的死上复活所成就的义，算在人的户口或者账里面，人里面账里面户口里面的债算在耶稣基督的户口里面，耶稣里面有无限的圣灵公义，因此神是算人为义，造一个新的人。所以当他宣称一个人，宣告他称他为义的时候，是公义的。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神为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他自己为义是公义，所以他宣告是他不是撒谎，他没有违背他自己的原则，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就是他的恩典，恩典的宣告。那这个恩典的宣告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因为耶稣已经付上死的罪价，圣灵已经重生我们，神也已经把基督的义加在算在我们的身上。啊，那这里这个算和称，算为义跟称义，一个是商业的用语，一个是法律的用语。现代的华人跟欧陆的欧美神学家极其不喜欢讲这些东西的，非常的不流行，因为他们说你把这个基督的工作、神人的关系搞得过分的系统啊，冷冷的，啊，没有血，没有形的。可是这个恰恰是圣经里面所用的词，不是不是基督教经验主义发明出来的。称义算为义，圣经里面就有。那所以呢，现代神学是很喜欢把这个神学里面的很有分量的真理倒掉、拿掉，啊，换合人口味的使人啊与神和好啊，医治啊这些没有错，可是呢，你背后没有这个称义和基督的义加在身上，好像没有骨头一样。还有附加一点，神称我们为义，因为基督已经付上代价。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不是神挽回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不是，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挽回父神的愤怒，挽回父神的愤怒，以致父神以恩慈对待罪人。这个也是现代的神学极其不喜欢讲的，因为讲到愤怒的神啊，这讲神的愤怒，神的法律的要求，耶稣基督满足父神的公义啊，算我们为义，这些都是过时的啊，被很多人家看为过时的。我是极力推崇要继续的强调这些圣经里面本身有的一些的教义，不是说不讲和好，只讲挽回，乃至都讲啊，不能够选择，我们的救恩要完备啊，这是称义。称义接下来呢，来讲收养我们做神的儿女。那在这方面呢，已经有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辅导的材料，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他们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啊，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是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是教导我们的父亲，他是管教但是不要惩罚我们的父亲，他是接纳我们的父亲，他是永不离开我们的父亲，地上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全他是他这样子的。可是这个恩典我们也要常常宣讲父神的恩典啊，在华人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缺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开始强调父亲的恩典的时候又过火，因为这个律法的义，基督所成全的称义的部分又不强调。这清教徒他们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因信称义，然后呢 称义之后重生的过程，就是他们整个系统啊，天天在处理的问题。好，都要做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跟十二节，看到耶稣给我们的儿女啊，我要在会中称赞他。但耶稣基督好像做一个诗班跟交响乐的指挥一样，在天上指挥我们赞美主神。That's the picture 啊，对。进来的第二章是一节跟第十二节。好，接下来呢再讲成圣。成圣这个过程是以重生为起步，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给我们这种爱的话是称为宗教的情操啊，心里情操就是心里面很强的愿望啊。那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愿意本身也是圣灵所给的。这清教徒呢，他们很强调要人要在内心里面反省。圣灵成圣就是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使我们能向罪自死罪，然后呢顺服基督，来到他的面前向神活向义活。这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那清教徒在这方面有一点的贡献，就是把律法跟成圣讲在一起。这个是改革中以外可能啊比较不提的一点啊，这就像称它为律法的第三种功用。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宣告神对全人类的道德的要求，所以回教徒无神论都应该礼拜天做礼拜敬拜神，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啊。所以圣经里面的神，圣经的神是向全人类宣告他的要求，就是要敬拜他，这是他的律法。第二，律法是我们一面的镜子，也是我们的老师师父带我们到基督面前，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节。那既然律法是我们的师父，在布道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倾向说，我们应该宣讲实践。第三，律法的第三功用就是使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个准则，如何顺服神，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个律法呢是没有是我们得救的功用的，守律法没有功劳，但是得救之后的人要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讨神的喜悦，当然是守律法的精义啊。那但是律法也不是这么泛泛的，这么空空洞洞的啊，以十诫为他的那个 summary。没有功劳了。那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呢，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是好的，是圣洁的。但是律法一来，罪就醒过来，我就死了。那有人解释这一个是还没有信的人，有人解释是基督徒。我最近有一点点的改变，就认为罗马书七章头十四节是讲非基督徒，后面呢是讲基督徒，啊，就好像解下来比较顺一点，啊，不过基督徒还是会违背，故意的违背律法，这需要圣灵来管我们，光照我们。就清教徒特别强调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得救，因为清教徒绝对相信有被盗 apostasy 离开主的这个可能的，因为人的信心有的是真的有假的。好了，下面要讲坚韧，圣徒的坚韧。所谓圣徒的坚韧呢，其实这意思就是圣灵坚决的保守神所拣选的圣徒到底，而不是在说圣徒可以自己坚韧忍耐到底，不是这个意思。 神所拣选的，耶稣为他们所死的，这些圣徒圣灵必保守到底，这是圣徒的坚韧的意思。那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啊，他所呼召的，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义的就必得他们的荣耀，是坚韧。好了，接下来要讲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呢，跟坚韧是两个不同的真理。因为圣徒的坚韧是圣灵的工作，得救的确据呢是在牧养的过程，或者是在属灵生命增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八章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以为他们有得救的确据，其实他们没有，也不应该有，因为他们没有得救，是假的，他们的信心是假冒的。所以这些人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呢，将来必定会消灭的，就是说教会里面有假的。但是呢，又另外有一批人呢是很爱主的，对不起，信耶稣也很爱神的，但是他们需要经过长期的挣扎才能够得到确据。所以新教徒跟加尔文不一样啊，相信人的信心会软弱，但是新教徒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呢，得救的确据不是令人得救的信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Assurance of salvation is not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saving faith. 人信主悔改信耶稣了，这个信心里面不一定包括确据的，因为种种的原因，犯罪、撒旦的攻击、引诱、试探引诱，还有就是没有照着神的恩据工具的据，恩据就是听道、圣餐、祷告、读经等等，没有用这些恩据。那难怪他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嘛，啊，所以清教徒就很连续那些挣扎中的信徒，有假冒的，有挣扎的，可是所有真正信耶稣爱神的人，必定可以早晚得到得救的确据，让他们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这盼望并不使他们羞愧。怎么知道呢？怎么能够得救的确据呢？第一，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第二，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就是这两个。那后来的福音派，我们喜欢再加第三个，就是接触果子吧。那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就是两个，抓住圣经的应许。然后呢，圣灵心在我们的灵里面的见证我们已经生了儿女了。好，所以这个是得救的确据。最后就是这荣耀，这荣耀就是身体的主，全人的救，活在今天心地中。那现在要回到第一堂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一个身体被荣耀，这个还是一个身体，人到了天堂不是鬼还是人，不过他的身体改变了。好像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他有身体有灵魂，有人的身体有人的灵魂，或者被荣耀的身体被荣耀的灵魂跟他的神性在一起。我们没有人性，但是我们将来有一个被荣耀的身体完全不会再犯罪的身体跟灵魂，永远在与主在一起敬拜他赞美他。所以到了天堂新天新地新地就是这整个宇宙那每一个人都要改变，这个每一个在地狱里的人都要改变不信的人就永远在地狱沉沦。那这个改变了的身体灵魂呢，是全人的还是有限的，不过是被荣耀的，就是人绝对不会成为神，人也不会变成仙或者鬼，人就是人，将来是一个被荣耀的人。顺便在这里提一提，被荣耀之前，人基督徒死了就到主耶稣那里， 圣经没有给我们第三第四个地方，没有一个炼狱给基督徒，另外一个有什么地方给非基督徒啊？那阴间是什么呢？阴间我也不懂阴间什么，不大概就是地狱了啊。那所以我们死了的基督徒就到耶稣那里，不过到耶稣那里不等于全知，人从来不会全知的。那我父亲死了啊，我不相信我父亲在天堂好像鬼一样来看我们，我的儿子乖不乖啊，我的孙子乖不乖啊啊。那这个是民间宗教跟西方的迷信带来的啊，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这种啊这种的教导，但是很多的信徒常常都会有这种的观念，尤其是啊亲人死了。那我们给他们的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不过需要很大的信心接纳，尤其是不信的家人死了，就是说呢，也是说在天上没有嫁没有娶，他没有说没有男没有女，他是没有嫁没有娶，就是说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地上的啊，死了之后呢，这个就不存在了。我们有的是一个大家庭，在天上天国每一位同生的这个信徒，在天上我们可以认出以前地上的家人，但是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地上那个家庭的关系。问题是无论是中国人的孝道或者是任何民族的对家人的爱心呢，很多时候是过了的限度啊，人死了之后还依依不舍那个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帮助信徒怎么样呢？用感恩来回应啊，这个也是恩典之月的回应，感恩，谢谢神给我们这一位的母亲、父亲、祖先或者爱人等等啊，曾经在地上的这段时光，帮助我们去克服那种不必要的内疚感。哎呀，找一班飞机回去就可以看到母亲的一面喽啊，那天不要给他喝那个汤，给他喝另外一个汤就会死喽等等啊，那些都是自己在里面做了一套。自己做的凭感觉的一套的重担，坦白说说穿了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啊。我知道这样讲好像很凶啊，人家已经痛苦要死来说他没有信心啊，那的确是如此嘛，所以你就带着微笑来跟他讲，带着微笑抱着他说，哎，你做得够了，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你要相信抓住神的应许，你要相信抓住神的应许，就是刚才没有抓住神的应许了啊！你正面的告诉他要抓住神的应许嘛？啊，那婴孩死的也是一样啊。我个人不相信所有婴孩死了就马上得救的，是啊，圣经没有这样说，人家不要这样说，我不晓得，人家要做的话是他的权柄，那圣经没有明说啊。可是我们。就感谢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美善的神。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只要他愿意相信他的 baby 是在耶稣的怀中，那是他的信心在里头，我就不管了、啊、我个人没有这个信心说所有的婴孩、啊、你甚至没不是所有信徒家庭的婴孩子马上到耶稣的怀抱里
在下地狱啊，完全堕落。
问题是我不晓得圣灵的重生的过程，问题是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一个奥秘、okay. 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恩典赐予他们呢？我看圣经是没有告诉我有、yeah. 应该是没有，但是人有这种信心的话，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因为明说有第二条路第三条路，所以我不鼓励啊，但是目前为止我不会武断啊，也很残忍哦，都不知道他在地狱里啊，在不知耶稣的怀抱里啊。好了，顺便提一提婴孩洗礼这个问题啊。那我说了，无论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我们基本上的信念是一样的啊，婴孩洗礼，不过呢，就把它这个具体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我们是不是相信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信徒的家庭里面， 他是一个小魔鬼下地狱，还是很可爱的，耶稣爱他。我们为什么说耶稣爱他？爱小孩子，我们就哄他们读主祷文啊，祷告爱耶稣，这是培，这是培训嘛，这个不是布道哎，啊，所以其实无论你长老的弟兄会的，我们都相信耶稣爱小孩，是爱我们信主的小孩。那凭什么？那改革中就说是他是在这个恩典的约的大家庭里面。那长老中、会理中等等，就是用洗礼来说这个恩典的记号与印证啊，进去没有用这个啊。但是我相信所有重生在这的信徒都相信小孩子在神面前呢、啊，跟非信徒的小孩是不一样的。保罗说，一个信主的太太，她的丈夫都是圣洁的，还小孩都圣洁。那怎么讲圣洁呢？那绝对不是马上得救了，那他们还没有信主啊。但是呢，耶稣祝福小孩，摸摸他们，这就是什么东西呢？啊，很可爱，很 cute 吗？我说这个圣洁呢，是 more than cute and less than safe。啊，是没有马上得救那么好，但是比很 cute 多了一点。那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恩典之约里面的福气。所以无论你是应该洗礼的不洗礼的啊，这个恩典的约就是家庭跟教会里面的那个约的福分，我猜两个都不相信的。那在啊信主的人，我要成人了 啊，无论是洗礼的、敬礼的，无论是光是成人自洗的，或者是啊其他的有婴孩洗礼的教会，这个洗礼怎么呢？实运礼就是一般都太所相信的是，洗礼是信心的见证。那天主教就说洗礼就是原罪就洗干净了，路德宗也有一派是这样说的。改革中坦白有一些啊，他有这种的嫌疑，但是大部分的改革中说，洗礼是神的恩典的记号和印记，就是说神在那里做见证，说这个是我的，这个人是我的，就打一个落印啊，在那边这个农夫去赶制买一条猪啊，打了一个印。晚上才把它拿回家，现在还放在那里打了一个印。那所以改革中的圣礼观是站在天主教路德宗和慈运礼的规派之间，他把神的那个部分跟人的部分都有啊。那不同的当然是这个圣礼，无论是洗礼和圣餐呢、啊，它本身没有功劳，所以跟天主教完全不一样。不可能靠洗礼圣餐得到任何的救恩救赎，可是呢，比人纪念主又多了一点。那多了这一点什么东西呢？啊，我们用圣餐来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加尔文跟路德都承认信这个圣餐是 we commune with Christ communion 啊，是与耶稣基督的交通，或者说是。耶稣喂养我们，在圣餐里面喂养我们。那路德和加尔文不同的地方，路德就是说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是天充满天地万物的主，所以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到处都有，因为耶稣无所不在，所以耶稣的身体是在这块饼的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的中间，但是那个饼不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不像天主教是变质的可是呢，耶稣是无所不在的。加尔文说不，耶稣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天上，耶稣在天上，他的神性在天上，他的人性在天上，他的人身体灵魂都在天上，耶稣不在这里，但是耶稣也在这里，透过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耶稣喂养我们，以他的身体他的血喂养我们，这句话是真的，真的而且不是物质的。耶稣喂养我们，耶稣在这里，不是他的身体在这里， 乃是他透过他的话语的应许跟他的名，又是话语名啊，道与名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真正的喂养我们，我们真的 real， 但是不是物质的，不是 physical 啊，与耶稣基督啊交通。那比方说啊，在圣餐的时候呢，我就会拿起杯来，我说：“亲爱的，主所亲爱的，看啊，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部分，我们喝纪念他吧。”因为他这个约嘛，什么叫约？约就是神所应许的。那神应许什么呢？神就是应许在基督里所有的好处，天上地下所有的属灵的部分都是我们的。这所书第一章，那是什么呢？赦罪、称义、做神的儿女，有清洁无愧的良心，喜乐、盼望，患难中有盼望等等啊啊，还有还加上受苦跟逼迫，这些都是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那圣餐的杯子代表这个，是它的记号，也是个印记，印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保证。Yes and Amen。In him is all yes and amen。 中文怎么说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在基督里
都是
是
的，
都是是的，这样就是说神的约有他的保证。那耶稣说这个杯子我不许说你的新约，所以我们所 offer 给提供提给会众的真正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恩怨里的所有的好处，在圣灵里面按照他的应许我们 offer， 人凭信心接受。但这个信心的接受呢，是先有了上帝的保证，所以他的约里面都是恩典，恩典是以约的形式给我们的。救恩是如此，圣餐也是如此。最后，一个教会至少要有三个特征标记的 three marks of the church。 一个是忠心的宣讲神的道，第二忠心的施行洗礼和圣餐，第三忠心的施行管教。我的老师 John Crane 说，你把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忠心管教，因为宣讲神的道是管教的一种方法，施行圣礼也是管教，因为你要决定谁可以领圣餐，谁可以领洗，所以都是 discipline 的一部分，都是治理教会的不同的方法。那今天啊，强调灵性徒侍奉的年代啊，也需要平衡把有形的教会的啊的标记啊不要忘记，也让信徒明白。教会论有两本好的书，一本已经绝版的张子华牧师的教会的在思，另外一本也很容易读的，这两本都很容易读，就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是贾教中翻译的，虽然在33章，每一章都很短，所有可以听的都可以明白。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个中翻译，是开普凯国。